韩国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制裁朝鲜的新政令，中国表示反对。
一方面，
中国商务部说2015年外国在华投资创新高。欧盟领导人举行两天会议应对难民问题。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17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消除产能过剩引发的新一轮工人下岗潮考验中共的执政能力，我们请专家为您分析点评。北京终于接受日方请求，日本外相将于4月访问中国，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英国智库把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列为世界十大风险之一，甚至超过英国脱离欧盟和南中国海危机。美国之音在伦敦为您介绍详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消息。奥巴马总统提名填补最高法院空缺的法官人选星期四将会晤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而控制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则坚持表示不会对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人选进行听证和表决。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加兰德被广泛认为是一个中间派法官，他计划会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议员利希以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里德。奥巴马的总统任期要在2017年1月下旬才结束，他表示他有权提名另一位法官填补上个月突然去世的保守派法官斯卡利亚，并且表示参议院有责任举行提名确认听证会。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现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麦瑞克·加兰德立即成为共和党人控制下的参议院两党争斗的焦点，对于他的提名更别说对他的任命已经成为争议。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共和党人继续力争，表示应当由今天晚些时候即将选出的下届总统挑选上个月去世的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接班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历时几个星期的悬念星期三终于落地，奥巴马总统提名首都华盛顿的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我挑选了一位被广泛认可的人选，他不仅是美国最犀利的法律界精英，而且在工作中正派、谦逊、诚实、公正和杰出。
这是除了您23年前答应嫁给我之外，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加兰德被认为是温和派法官，他已经担任联邦法官将近20年。
忠实于宪法和法律是我职业生涯的基石，也是我18年来一直努力成为的那类法官的标志。人们信任我们的法官，相信他们会不偏不倚、不分党派地做出公正判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区别所在。
我只是要求参议院的共和党人能给他一次公平的听证。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立即对这次提名做出反应。
我们的看法是，填补这个空缺要让人民说话。
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人都重申，他们拒绝考虑任期只有最后一年的奥巴马总统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任何提名。
参议院将对下任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资格做出适当的考虑，不管这个人是谁。
但是民主党人则继续对共和党人施压。
我希望他们将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给奥巴马总统的人选一次会议、听证、投票的表决。
法律分析人士表示，加兰德不会使奥巴马的进步主义营垒兴奋起来，但是考虑到华盛顿的党派分歧，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战略性的人选。
当你应对这种政治气候的时候，提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很重要。对于法律界人士来说，提名他并不让人诧异。
长期以来，反对党总是寻求挫败总统的司法任命。加兰德预计将来到国会山，但是绝大多数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拒绝和他会面。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中国政府表示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对朝鲜实施制裁的新政令。白宫星期三宣布奥巴马总统的政令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导弹与核武器试验实行进一步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四，韩国政府对奥巴马总统宣布的制裁朝鲜的政令表示欢迎。
우리정부는미정부가금일
韩国政府欢迎美国政府今天宣布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的政令，以及美国制裁北韩的法案。这一政令显示了美国应对北韩反复挑衅的坚强决心，我们对此高度欣赏。
美国总统新宣布政令的制裁对象是朝鲜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财产，以及其相关的组织和个人，还有违反对朝鲜禁运规定的任何人的资产。在美国宣布新政令之后，中国表示反对对朝鲜进行单方面的制裁。
第一，正如我在这个讲台多次说过，中国从来都是反对任何国家搞单边制裁。第二，我们在当前这个半岛的局势情况下，复杂敏感的局势情况下，我们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这么一个举措。第三呢，我们也跟有关国家在接触中曾经多次明确强调，任何国家采取的所谓单边制裁行动不得影响、不得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投票赞同联合国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但是美国官员和专家经常质疑中国对制裁朝鲜的承诺。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领导人星期三对美军同中国等国家军队进行常规战争的能力表示担忧。美国陆军参谋长米利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说，由于美国军方将资源集中使用于中东地区的反恐及打击反叛行动，一旦世界其他地区爆发冲突，将无法为一场更高端的战争进行计划和准备。尽管美国军方对于战备状况的担忧主要针对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潜在战争，同时呢，也对来自朝鲜半岛的平壤核威胁造成的紧张局势升级而感到不安。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呢，在人大闭幕记者会上回答中国新一轮下岗潮的问题时，形容自己心情非常沉重，间接承认了下岗潮问题的严重性。据报道，如果中国按计划消除过剩产能，将导致数百万工人下岗失业。新一轮下岗潮威胁社会稳定，考验中共当局的执政能力。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胡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 中国总理李克强呢，被问到新一轮下岗潮问题时回答说，你问这个问题我感到很沉重。那么胡教授，新一轮下岗潮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的确应该是比较严重。尽管可能不像98年那次下岗潮两三千万职工下岗，这一次有的人估计一两百万人下岗，有的估计五六百万，我看比较可靠的估计是有一千余万人下岗。下岗工人他们的生活很惨，特别是98年那一轮下岗潮，工人的确还不如农民。农民不管怎么样，他在农村有耕地，可以自己种粮食种菜等等。工人那个时候下岗就给几万块钱，这个几乎也没有社会保障，生活非常悲惨。我希望在新的一轮下岗潮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强大的情况下，工人不能够再沦落为那么可怜的一个弱势群体。
好的，那么据海外劳工权益组织发布的报告说呢，去年中国出现的罢工抗议风潮达到2700多次，是前一年的2倍多。而今年仅月份呢，就发生了500多起抗议活动。上个星期我们都知道，黑龙江双鸭山数万名下岗工人走上街头抗议拖欠工资。那么胡教授，您估计下岗潮引发的不满会在多大程度上威胁到社会稳定了？
下岗的问题如果处理的不好，的确可能把这种它本来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自然的现象，把它演变成一种社会或者是政治现象。就像黑龙江的事件是由于信息不准确，造成了工人的不满。这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些下岗工人他们都是弱势群体。造成这些弱势群体的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的权利的缺失，就是公民权利的工人权利的缺失，比如说他们应当有话语权，媒体应当经常报道他们，他们的困苦，他们被拖欠工资的状况应当在媒体上得到反映，还有像人民代表应当真正的去替这些下岗职工说话，为他们讨回公道。工人他也应当有组织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的权利，他也甚至也应当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当然我指的是合法的罢工，中国要制定一个罢工法，这个可以合法罢工，但是制止那种非法的这种罢工。就是说中国呢应当这个给底层赋权，这样这个才能够保通过这个给底层赋权，通过维权才能够维稳，这是习近平所说的，我认为他说的完全是对的。
好的，那么劳工权益组织呢也注意到，2015年的这个抗议风潮呢，主要是针对私人企业主，而今年，特别是双鸭山抗议事件的对象呢是大型国有企业，而且矛头直指政府。那么胡教授，您注意到这个新动向了吗？
这里关键就是说，政府不要为企业背黑锅。本来是企业的事情，企业这个破产啊，企业发展不好，或者是造成了劳资纠纷啊，然后工人就有抗议，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经济类的罢工。 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地方政府就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他们往往就会去弹劾工人，去镇压工人，而不是居中调解化解矛盾，而不是从公正的这个角度怎样去解决拖欠工人的工资的问题，怎么去保障工人的权益，他往往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看见这个工人这个罢工讨要工资，反而去对付工人，这样呢就把劳资矛盾转化成了一个工人跟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种官民矛盾。
好的
啊，这个对于地方政府是相当不利的。
好的
啊，这种做法是相当不明智的。
好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请简单给我们说一下，您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做好应对新一轮下岗潮的准备了吗？他们有能力妥善处理好既要实现经济转型又不损害下岗工人的利益来维持社会稳定吗？
我认为中国政府只要努力，他能够处理好下岗工人的问题。中国准备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为7000万人脱贫。这7000万人主要在农村，但是实际上城市也有1000000万贫困人口，包括下岗职工。所以全面实现小康应当包括解决下岗职工他们的困难的问题。这个下岗职工他本来就是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曾经为国企为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现在的改革不能够把他们给抛弃了。
好的，
不能够把他们甩出这个一圈又一圈的跑道之外，应当通过制度良好的制度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好，我们感谢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政府同意接受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访华要求，预计呢岸田将在4月份访问北京。另外，中资企业收购日本东芝洗衣机等家电业务，日本舆论呢担心核心技术将会泄露给中国。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了解具体情况。小玉你好。
启峰你好。
小玉，中国拖延了近3个月呢才接受岸田文雄访问中国，这是否意味着曾经一度呢被视为降温的中日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是的，今天星期四，日本媒体报道说，本周一，中国外长王毅通过电话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传达了中国接受其访华的要求。那么这样，岸田文雄预计将在下个月4月出访北京。这个日本方面提出访华的要求呢，是在今年的1月初，也就是说这个要求得到答复呢经过了近3个月。在这期间，日本媒体跟中日关系可能那么这里面除了这个岸田文雄访华的要求迟迟得不到中国的回答，另外本来预计今年早些时候可能实现的中日两级经济对话。
哦，对不起啊，看来我们跟日本东京小玉的连线呢出现了一些状况啊。等一下呢，我们技术问题排除之后呢，可能我们会继续把小玉接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我们关注英国的情况，欧洲和英国的情况。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呢一份最新报告把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列为全球10大风险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招商局集团呢参与竞购伦敦的波罗的海交易所，引发了英国舆论的关注。我们就这些问题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徐波你好。
嗯，我们看到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的一份报告，把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列为全球的十大风险之一，危险性甚至高过英国的脱欧，就是脱离欧洲的公投以及南中国海武装冲突。那么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啊，英国的经济学人智库啊，在这份新出炉的报告中盘点了全球当前面对的十大风险。那么在评比当中呢，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是跟圣战恐怖活动干扰全球经济的威胁日益增加的风险度是一样的高啊。那么他虽然比不上中国经济硬着陆或经济成长大幅下跌，还有就是这个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叙利亚和这个新冷战以及欧盟面临分裂的危机来的危险啊，但是呢它却比英国脱离欧盟或者南中国海发生武装冲突更危险。那么理由是呢，到目前为止川普他很少公布他的竞选政纲细节并且不断的修改内容。那么他同时呢敌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和墨西哥的言论是十分的强硬，而且呢他还企图干预中东的军事和穆斯林的问题。那么这些呢都让人感到关注经济学人报告预测美国国内和外交的政策将因此受到损害。那么警告说，如果这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呢将打乱全球的经济同时还会提升美国政治和安全的风险。徐波。
这很有意思。那么英国社会和舆论对于这份报告有什么反应？静玲。
两个层面来看这件事情那就是经济学人智库有他一定程度的信誉，所以他的这份报告引起了这个相当广泛的重视。那么其次是这份报告出炉的时间点跟英国即将在今年六月底举行欧盟公投的时间和气氛是十分的契合英国的欧盟公投照理说应该是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英国六月这个脱离欧盟公投的新闻热度远远不如美国十一月大选和川普言论引发的川普现象尽管他被批评为这个哗众取宠但他的确吸引了群众因此呢在英国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份报告中提到的另一个揣测那就是川普不会击败在他自己看来最有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徐波。
好的，那么另外呢有消息指出说中国的招商局集团参与竞购总部位于伦敦的波罗的海交易所，这引起了英国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方面的情况。
是的这是路透社根据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指出的。中国招商局呢集团是透过旗下的招商证券加入总部位于伦敦的这个波罗的海交易所的这个竞购行列并且提交了非正式投标。那么波罗的海交易所是一个独立的船舶经纪商和船舶所有人的国际交易平台。收购这个交易所呢将可以更广泛的参与这个海运期货市场那么世界主要的航运公司都是这个交易所的会员新加坡是在今年二月底率先表达收购这个交易所的意愿，之后呢引起了各方的注意。那么中国招商证券对参与竞标这件事情呢迄今是没有做出回应波罗的海交易所也拒绝评论但是一般认为呢中国争取收购这个交易所呢以其在欧洲站稳脚跟并且扩大在全球海运业的影响力是符合逻辑的。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又把东京的小玉，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呢接回来。中国政府同意接受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中国的要求，预计呢岸田将在四月访问北京。另外，中资企业收购日本东芝洗衣机等家电业务，日本舆论担心核心技术将泄露给中国。我们接着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小玉你好。
喜波你好。
好的。
现在我的声音怎么样？
挺好的。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进行。那么小玉啊，中国拖延了三个月才接受了岸田文雄访华，这是不是意味着曾经一度被视为降温的中日关系发生了变化呢？
是的。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星期四日本媒体披露说，本周一中国外长王毅呢通过电话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传达了中国接受他提出的访问北京的要求。这样预计岸田文雄将在下个月四月出访北京。那么这个日本方面提出访华的要求呢，实际是在今年的一月初，也就是说经过了近三个月中国才做出答复。那么在这期间呢，日本媒体纷纷猜测中日关系或许又要开始降温。这里面除了这个岸田文雄访华的要求迟迟得不到答复以外呢，另外两国预定在今年早些时候实现的中日两国部长级经济对话，以及日中韩三国首脑峰会呢，这个日程安排呢也出现了渺茫的迹象。那么日本经济新闻呢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候认为呢，日中两国的外交日程迟迟得不到落实呢，这里面包括了南海给日中关系带来的阴影。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际会议等场合上多次批评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地的行为。另外呢，他还表示要在今年五月在日本举行的工业七国峰会期间呢，还要讨论海洋安全问题。那么这个文章认为呢，这些呢都使中国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继续加强对日关系了。许波，
好的。那么现在为什么中国最终改变了态度，接受日方的要求了呢？
日本媒体今天在评论这个问题时候认为呢，这里面可能不乏包括这样一些因素。首先是这个关键的朝鲜问题呢，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在中日两国的分歧上呢似乎得到了一些解消。另外呢，中国一年一度的最大的政治活动人大会议呢也结束了。另外，中国经济正在减速，也不乏出现中国需要与日本企业继续进行合作的这些背景。但是一般认为呢，尽管如此，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日本的警惕心理呢并没有放松，预计中日两国关系全面改善呢马上还很难实现。许博，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关于中日经济。日本东芝公司呢基本上已经做出决定，要把洗衣机等白色家电业务出售给中国的美的公司，这是继日本夏普将被台湾鸿海公司收购之后，又一家日本家电大型企业被纳入亚洲的外资旗下。那么小玉，日本舆论对这件事怎么看？
几个小时之前呢，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发出消息，东芝公司今天星期四阐明呢已经与中国家电巨头美的公司基本达成了协议，将向美的公司出售它的白色家电业务。那么我们知道不久前台湾的鸿海公司收购夏普的问题传出来以后呢，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惊呼日本的企业开始衰退，还有的担心日本的这个尖端技术呢要流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又传出了东芝向中国企业出售家电业务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应该说日本社会呢面对这一局面呢心态呢是比较复杂的。不过日本的经济新闻发表文章认为呢，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的汽车产业也曾经出现过美国、法国企业收购日本汽车企业的这样的现象。不过当时的日本社会呢，并没有出现这种带有某种莫名的过敏反应。为此，文章认为呢，日本的经营者如果把目光只盯在欧美企业上，而忽略了对与亚洲企业，把亚洲企业作为业务合作伙伴的话呢，那么就会失去在经营上的多种选项的机会。为此呢，呼吁日本企业呢，在亚洲企业的面前呢，也要放下身段。
好的，
许博，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from
overwise?
That's not my job.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海军应该经常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并且随时做好出征的准备，但是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政府决策人的批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15号召集海军最高领导人到国会山作证，就2017财政年度的海军预算听取证词。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沙利文要求海军解释为什么不能更频繁地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说，这项决定不是海军可以做出的。
我的建议是我们继续推动这项行动，我们也准备好在南中国海实施更多此类的航行自由行动。一旦决策人做好准备，我们海军也会做好准备。
美国国防政策决策人多次称，美军会到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运作。但是自从2013年以来，美军只公布了2次派军舰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航行的行动。国会一些议员认为，美国海军依赖这类极不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将难以有效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霸权行为。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必须更频繁、更多样化地实施此类的航行自由行动，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应对那里可能出现的风险。
在我的责任范围内，我们需要保持令人信服的战斗力，需要保持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网络，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坚称在南中国海实施岛礁建设并部署适当的防卫设施属主权范围内事务，不容外界干涉，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毒品贸易在所谓的金三角地区日益猖獗，尽管中国和其邻国在这一地区呢采取了监管措施，但是收效甚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湄公河从中国流向东南亚地区，蜿蜒2700多英里，它穿过所谓的金三角，那里制毒贩毒猖獗。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近日来为来自4国的禁毒官员组织了一次湄公河之行，他们希望湄公河之行能促使参与各国在打击毒品交易问题上达成更好的区域合作。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透露，这一地区每年的毒品交易总值高达310亿美元。一位中国的高层禁毒官员在此行中表示，毒品交易还引起其他犯罪。
The main threat along the river within this region mostly derived from
湄公河上的主要威胁就在这一地区，绝大部分威胁都来源于非法的毒品生意，
所有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诸如贩卖人口、洗钱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都根植于非法毒品交易里。
Human trafficking, like money laundering, like wildlif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中国一直为中、老、缅三国联合巡逻提供船只，但这些船通常都因为没有油而被闲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道格拉斯表示，这显然还不够。
显然在湄公河地区并没有那么多巡逻，我们赞成提高这些巡逻的数量、频率以及效果。我想应该说现在的巡逻有些作用，但作用大吗？显然不大。我是说现在毒品供应量仍然很高，而且有迹象显示供应量仍在增长。
道格拉斯表示，共享湄公河的国家如果想在打击毒品贸易上赢得先机，那他们在情报搜集上也需要相互协作，彼此分享情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欧洲联盟成员国呢，领导人目前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商讨难民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来的报道。
欧洲联盟领导人星期四开会就跟土耳其达成移民协议进行磋商。欧盟移民政策负责人说，
我们呼吁成员国不要忘记自己做出的安置来自更多的土耳其移民的承诺，对于每一扇把非法移民拒之门外的门，都应该有一扇窗户为他们打开，让他们安全通过。
希腊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滞留，而且预计今后数月有更多移民涌入。欧盟28个成员国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在布鲁塞尔2天的会议期间，既要解决内部分歧，同时还要拿出一项解决移民问题的计划。
我们希望欧盟共同努力找到一套机制，一套共同制定的公共机制，帮助这些绝望的难民减轻苦难。
根据欧盟这个月初跟土耳其达成的协议草案，安卡拉要允许从土耳其越境进入希腊的所有无证移民回到土耳其。相应的，欧盟将加速处理长期搁置的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事宜，并向土耳其公民提供免签证旅行的优惠，前提是土耳其要满足一系列条件。有观察人士相信，欧盟就移民政策达成的最终协议可能存在难度，因为有些成员国已经抵制一项允许移民在欧盟境内自由迁移的开明政策。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3月16号通过首部慈善法，9月1号起实行的这部新法规定，个人呢不得开展募捐活动，所有社会募捐必须纳入政府统管，否则民政部门将加以警告或者外加罚款。当局将责令私自募捐者呢或者组织停止运作，退还非法所得财产，或者转用于其他组织用于慈善目的。这项修正被认为将对于防止贪污腐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奥巴马政府呼吁朝鲜释放被其指控从事颠覆朝鲜国家罪并判处15年劳教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瓦姆比尔今年1月随旅行团访问朝鲜期间被捕。21岁的瓦姆比尔星期三在平壤出庭时承认偷窃了一副政治标语。瓦姆比尔说，一位朋友的妈妈提出用一辆价值10000美元的旧汽车和他换一幅朝鲜政治标语。全美国古8亿美国人有70%生活在佛罗里达州，多数呢都聚集在迈阿密。在这座城市里，人口结构和人们对于古巴的感觉正在发生变化。古巴离这里只有145公里，却仿佛在另一个世界。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迈阿密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与一些10几岁的青少年以及20多岁的古巴裔美国人来交谈，了解年轻人对他们的祖籍国的看法。下面请看我们的报道。
古巴裔美国人利用古巴开始开放的机会，带着大包小件前往这个岛国。伊斯梅尔·阿尔瓦多相信，部分解除贸易禁运，再加一个海鲜锅饭，构成了成功的配方。
这是好事，它打开了成千上万扇大门，会让工商业在古巴兴旺发展，帮助家人团聚。
和阿尔瓦多一样，很多迈阿密的年轻古巴人对接触政策的支持度要超出他们的父母。他们父母那辈人在1960年代卡斯特罗跟苏联结盟后，作为政治流亡者离开了古巴。此间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对下一代人进行了一项研究。
年轻古巴裔选民登记时倾向于自认民主党或无党派。
将近100万古巴裔美国人生活在这座海滩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这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人每三个中间就有一个是古巴裔。
你去问别人，他们会说我不知道，我是尼加拉瓜裔，可古巴裔会告诉你，我为自己是古巴裔而自豪。
我们真的是热血之人，充满激情，
但是他们对返回祖籍国却没有激情。
我不喜欢今天的古巴，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机会。
绝不，我一生都明白这一点。
除非他们看到那个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父母出生的岛国发生了真正的变化。美国之音普雷苏蒂，佛罗里达迈阿密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宇航局的一名女宇航员和一名女工程师告诉那些有志向的女性和少数族裔说，在太空研究领域有很多机会在等待着他们。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国际空间站内的失重状态，富有挑战性的事业，学有所长的学生们可以预见这样的未来。伊弗娜·卡格尔在洛杉矶市政厅向同学们谈到了他所接受的培训，并鼓励大家远望星空。他说，宇航员通过严于律己和刻苦训练来掌握技能，这意味着我们发展基本的技能，然后一遍又一遍做着重复的事情，这样就建立起了某种肌肉记忆。同学们喜欢这样的讯息。
科学和数学一直是我在学校最喜欢的科目。
洛杉矶市中心图书馆还有另一场示范，内容包括一个灵感来自于火星探测车的迷你移动机器人。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马洛利·利夫兰德通过无线电帮助操控那部真正的探测车。
有些孩子喜欢实际建造机器人，还有些孩子对给机器人编程喜爱得不得了。
这些都是典型的孩子。
人们真的很喜欢探索太空的想法，他们真的喜欢机器人。当我把一张拍自火星的照片给他们看，而且是我发出的指令拍下这张照片时，这就让一切变得人性化了。这些事你也能做的。
去梦想，这很重要，因为这就是你的宇宙飞船。对在座所有的学生来说，这个梦想绝不是遥不可及的。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由陈新播报。
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在伦敦警告说，如果与西方签订的核协议并没有让伊朗享受到扩大贸易的好处，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在会晤了英国首相后，在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表讲话，坦率地谈到了他出访的原因。
这次核协议之后，伊朗有了真正和重大的机会来开放经济关系。如果这种局面没有出现，如果接下来没有切实可见的结果，那么其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
Out of any calculation.
美国维持着与伊朗核项目无关的对伊制裁。新的制裁措施是伊朗去年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后实行的。不过，总统办公室主任纳哈万迪安说，对单方面制裁的担心让美国境外的银行不敢放开跟伊朗做生意。
非美国银行在与伊朗银行做任何银行交易时都不应该受到限制。
伊朗上个月的议会选举使总统鲁哈尼有了更多的民意依托，可以向西方开放。身为总统幕僚长的纳哈万迪安说，伊朗目前公开容忍异议。
在伊朗国内，我们一直在接受各种批评，所以这些时候你可以看到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
批评人士说，伊朗仍有普遍的践踏人权现象，数以百计的政治异议人士深陷牢狱，主要反对派领袖仍然被软禁在家。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马尔科姆·查莫斯说，伊朗的改革势在必行。
伊朗明显有一场大众运动，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但不只是年轻人，要求有一个反映大众观点的议会专家委员会，大众的观点远远走在最高领袖的前面。
你可以看到这些观点赢得了很多同情，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小心谨慎。
纳哈万迪安还谈到了叙利亚冲突，他说德黑兰支持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谈，
但是他当然没有提到什叶派民兵或者珍珠党的角色，或者伊朗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参与的所有其他那些事情。
他的讲话也许只代表了德黑兰的观点，不过观察人士说，这又一次表明在同西方的关系方面，伊朗试图改变现状，营造一个新的未来。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就将接管缅甸政府，他们得到了缅甸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很多少数民族组织迫切希望看到新政府将拿出什么行动来改善他们的民生。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阿诺德从缅甸发来的报道。
克伦尼人所在的缅甸克耶邦的几乎每一个议席都被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拿下。在戴莫索的市场，人们满怀期待。
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改善教育、改善医疗，全国实现真正和平。
克伦尼反政府武装与缅甸军政权打了将近60年的仗，几十年的冲突造成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基础设施严重缺乏，经济破败凋零。克耶如今属于缅甸最贫穷的邦，不过最近有了一些投资，修建了新公路，开办了新学校，邦首府也有自己的大学了。不过有些人觉得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并没有造福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广大克伦尼民众。
我们希望新政府会照顾农村社区，鼓励所有地区的发展。现政府只允许我们在农村干活，我们希望开办新生意，改善我们这片地区。
不过邦内很多自然资源都已经被长期执政的军方有关的公司洗劫一空了，看不到其他机会的农民禁不住诱惑非法种植罂粟。对克伦尼民族进步党来说，让本邦实现进步的唯一途径是联邦制。
假如我们有自己的政府，我们谈论和解决自己社区的问题就更容易了，本地区发展就会更快了。如今社区和政府是分开的，我们没法跟那些最上层的人谈论我们的问题。
不过克伦尼和其他少数民族政党在去年的选举中连一个席位也没争取到，缅甸少数民族现在只有把他们的期望放在全国民主联盟的身上，希望全民联下月接管政府后能够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现状。美国之音凯蒂·阿诺德缅甸戴莫索报道。
自从俄罗斯2年前吞并了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以来，那里的原住民之一达旦人呢，对于俄罗斯的管制日益不满，许多人都选择离开半岛到他处谋生。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达旦人说，俄罗斯管制克里米亚以来呢，政府部门的就业机会对于达旦人来说呢越来越少，而且之前在乌克兰管制期间所享有的自治也逐渐在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乌克兰和俄罗斯控制下的克里米亚的报道。
俄罗斯目前对克里米亚的管制让阿奇马和他的先生想起了1944年斯大林统治下他们一家和成千上万鞑靼人被迫背井离乡的情景。那时候我还很小，但是记得拿着自动枪的人命令我们赶快收拾，在15分钟之内离开。大家都非常气愤，都在那儿喊为什么要我们去哪儿，大人孩子都在哭，那些拿着枪的人把我们塞上火车。
阿奇玛在这个小镇上是很出名的，他做的糖果很受欢迎。阿奇玛对普京可以说是恨透了。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的话，就要飞过克里姆林宫，把它的一砖一瓦都给拆掉，连同普京一块儿，让他们都玩完。
每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祖国，我们的祖国就是克里米亚。现在这种状况怎么能不让人反感呢？
在附近的清真寺，大家认为乌克兰领导人无所作为，因此很愤怒。
克里米亚问题现在只是偶尔被提到，似乎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大家日子都过得挺好似的。
乌克兰的军队现在正忙于东部的战事，来自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活动人士自发地在这里建立一个装备齐全的营。
我们做好了各种准备，选择到这儿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的目标也不那么简单，我自己已经做好献身的准备。
这支部队有100多人，大多是鞑靼人，也有来自乌克兰、车臣、阿富汗和其他国家的人。俄罗斯的官兵驻扎在距离克里米亚2公里之处，在边界这一边除了几个边防兵之外看不到别的乌克兰官兵。来这儿的活动人士说，他们要是不为克里米亚而战还能靠谁呢？美国之音雷露斯，克里米亚边界报道，由海伦播报。
继续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战争呢已经持续了2年了，很多陷入战火的人都觉得这场冲突仿佛被世界冷冻起来抛到脑后了，外交努力至今没有成功。很多人觉得要想结束战争，乌克兰或者索性大打一场，或者呢放弃领土，此外别无出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东部大片地区的战争伤疤仍然历历在目。2014年战争爆发时，这里经历过最惨烈的战火。奥尔加·阿列什契基娜的家遭到炮击，生意被毁，一家人曾试图重新开始。
至少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有同样的经历。当然，我明白我们之前所有的一切肯定是恢复不了了，可至少不要让它比现在更坏。
一家人沿路搬到了另一座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接着炮弹又落了下来。
我吓坏了，这里那里都一样，都如同地狱。你以为这个地方总算太平了，可接下来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奥尔加属于幸运者，因为他至少找到了栖身的公寓。很多人住进了志愿者维持的避难所，比如这家。如今经济状况迫使很多人逃离战区，随着矿区关闭或被淹，就业机会消失了。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不想加入分离组织，唯一的出路只有离开。冲突将在这里，人们的生活也将在这里。
我们在乌克兰不需要冷冻的冲突，我们需要解放我们的领土，恢复我们的边界。乌克兰处在战争状态，必须使用军事手段赢得这场战争，所以只是让战争僵持住是不行的，我们只能是胜利或者失败。
奥尔加试图尽可能让家人过上正常生活，并祈祷能有奇迹发生。
焦虑情绪确实有，但我们还在努力奋斗。看着我们的新一代人，我们的灵魂在欢唱，觉得一切都会变好的，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新的重大攻势随时可能开始，双方都在做准备。在记者离开战区之际，一支长长的乌克兰政府军车队驶向前线，2年过后仍然看不到结局。美国之音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报道。
探讨美国当前最有争议的堕胎问题的困境，是一部具有震撼力的新纪录片。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反复强调妇女有堕胎的权利，可是一些州的保守立法设置种种限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堕胎安全。可是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唐波特在影片中说，这些法律呢，实际上限制了妇女的堕胎权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House Bill 2 is finally passed. Congratulations, everyone.
The legislature passed.
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他们知道我们无法执行，这就是这项法案的功能。它的功能就是设陷阱。
朱恩·埃尔斯指的是德克萨斯州2013年通过的 HB2 法律，其他州的法律中也采用类似的用词。这项法律禁止所有怀孕超过20个星期的堕胎，还要求堕胎诊所改善条件，达到门诊手术中心的标准，还规定做堕胎手术的医生有使用附近医院设施的特权。法案的支持者说，这些规定使得堕胎手术更安全。可是这个月在最高法院对德州法律提出质疑的律师等批评人士说，这些规定完全是想迫使那些诊所关闭。波特的纪录片介绍了那些没有使用医院设施特权的堕胎医生，例如在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提供堕胎服务的维利·帕克医生， 他在这两个州都没有使用医院设施的特权。影片中的其他堕胎医生说，要求堕胎诊所提高标准，成本太高，而且没有必要。
我花费了将近100万美元来达到他们的要求，你以为好了，他们还要怎样？他们又试图通过另一条法案，说我的诊所不能在离学校不到2000英尺的范围内。
伊丽莎白·格莱汉姆是德克萨斯生命权组织的主任，他没有直接评论这部纪录片，不过他维护德州的法律。
门诊手术中心的要求是全美各地手术中心的基本护理标准，我们不希望妇女把堕胎当作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可是当他们做出这个悲剧性的决定之后，至少他们可以期望得到护理，不会进一步成为这个手术的受害者，或者是因此致残。
不过制片人唐波特坚持说，这种法律是取缔堕胎权的托词。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美国医学协会和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都反对这些规定，说这样做没有医学必要。这些法律是政客们通过的，他们声称是为了妇女健康。可是如果你看看立法的历史，如果你看看这些州通过的法律，通过这些立法的政客，都是那些发誓用德州州长里克·佩里的话说，让堕胎成为历史的人。Governor Rick Perry, he vowed to make abortion a thing of the
past.波特在影片中记录了诊所因为新规定而关闭，让妇女蒙受痛苦的忧伤经历。
她13岁，是强奸受害者。她从麦克艾伦开车4个小时来到圣安东尼奥，我们不得不拒绝她，我无法帮她。
这部影片说，成千上万的妇女只能自行堕胎，结果伤害自己。两派势均力敌的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下半年将作出裁决，是维持还是否决德州法律，哪一方会获胜，人们拭目以待。美国之音帕劳华盛顿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粉丝 Young Hey 提的话题，就是说爱不容易。It's not easy to tell someone that you love them. It's not easy to tell someone that you love them. It's not easy to tell someone that you love them. 向别人表达你的爱很不容易。I've been dating a guy for a while, and I don't know how to tell him how I feel.It's not easy to tell someone that you love them.
我已经和一个人约了很久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的感觉。
向别人表达你的爱很不容易。Open up to someone.
Open up to someone.
Open up to someone. 对别人敞开心扉。I don't open up to people very easily, and I've never said this to anyone before. How am I supposed to open up to him?
我不会轻易对别人敞开心扉，我也从来没对别人说过这个。我怎样才能对他敞开心扉呢？
Vuln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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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ulnerable,
脆弱的。
What if he doesn't say he loves me back? Oh, that is my biggest fear. I think that's why I feel so vulnerable.
如果我说完之后他不说他也爱我，我怎么办？
这是我最可怕的。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感觉这么脆弱。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opened up to someone? Do you think it's pretty hard or kind of easy?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 好，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印度尼西亚一只名叫悉尼的小狗和它的主人一起骑摩托车的可爱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016年3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刚刚结束了每年一度的两会，在这次两会上，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的第一部慈善法。另外，提出已经七年之久的医改仍然是这次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关注这两方面的话题。不过首先还是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的国际新闻，时间交给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林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奥巴马总统所提名的填补最高法院空缺的法官人选，星期四将会晤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而控制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则坚持表示将不会对奥巴马提名的人选进行听证和表决。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加兰德被广泛认为是一个中间派法官，他计划会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议员利希以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里德。奥巴马的总统任期要在2017年1月下旬才结束，他表示他有权提名另一位法官，填补上个月突然去世的保守派法官斯卡利亚所留下的空缺，并表示参议院有责任举行提名确认听证会。欧盟领导人预计星期四和星期五将在布鲁塞尔两天峰会上同土耳其就移民问题签署最后协议。峰会日程包括讨论一项有争议的计划，也就是把数万移民遣送回土耳其，以缓解对欧盟东部边缘国家地区的资源压力。欧盟表示将最多接收约7万难民，这些难民将在联合国难民机构的监督下在欧洲得到安置。人权组织对土耳其政府的政治庇护标准、近期对媒体的打压以及与反政府组织的暴力冲突感到担忧。中国政府表示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对朝鲜实行制裁的新政令。白宫星期三宣布奥巴马总统的政令，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导弹与核武器实验实行进一步的制裁。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四，韩国政府对奥巴马总统宣布的制裁朝鲜的政令表示欢迎。
우리정부는미정부가금일
韩国政府欢迎美国政府今天宣布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的政令，以及美国制裁北韩的法案。这一政令显示了美国应对北韩反复挑衅的坚强决心，我们对此高度欣赏。
美国总统新宣布政令的制裁对象是朝鲜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财产，以及其相关的组织和个人，还有违反对朝鲜禁运规定的任何人的资产。在美国宣布新政令之后，中国表示反对对朝鲜进行单方面的制裁。
第一，正如我在这个讲台多次说过，中国从来都是反对任何国家搞单边制裁。第二，我们在当前这个半岛的局势情况下，复杂敏感的局势情况下，我们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这么一个举措。第三呢，我们也跟有关国家在接触中曾经多次明确强调，任何国家采取的所谓单边制裁行动不得影响、不得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投票赞同联合国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但是美国官员和专家经常质疑中国对制裁朝鲜的承诺。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草案获得了通过。 目前中国社会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第一部慈善法的出台是中国非盈利领域立法的一项重大的进步。不过中国有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表示，中国人大刚刚通过的慈善法草案缺乏有效的监管构架，而监管构架的缺失将很难确保资金安全和防范内幕交易，杜绝和防止利益输送和政治工具化，甚至混淆模糊了慈善和公益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的边界，而为行政干预敞开了缺口。路透社的报道评论说，中国出台的第一部慈善法的目的是增强民众对于这一充满腐败领域的信心，但是批评人士说，慈善法不太可能为那些从事政治敏感领域权益工作的团体提供任何的保护。那么中国慈善法的出台是否能够为中国慈善领域清除腐败？学者和批评人士所担心的监管构架的缺失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改善？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学者和大家一起分析。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美国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中国法律与政策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贾平律师是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欢迎两位参加节目。
谢谢。
第一个问题请贾平律师先谈一谈，就是中国人大这是刚刚通过的这个慈善法，也是中国的第一部慈善法的这个草案啊，如果从整体上要你来评价一下这个慈善法的草案的话，整体上怎么样？你怎么来评价？还有哪些问题？
我首先要说一下哈，直到现在为止呢，因为它是昨天通过的慈善法啊，那么但直到现在为止呢，这部法律最新的条文还没有公布，所以我是基于这个一些媒体的报道和过去的这个二审的这个草案做出一个就我的这个印象，基于我这样一个印象的一个评价。总体来讲，它给我的印象呢是，第一，它确实是一个进步，至少像很多媒体人评论那样，它是有法可依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我们也看到呢，它的内容过于单薄，缺失了一些基本的这个大的核心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刚才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关于监管方向的一个监管方面的一个内容。那么它在这个方面的缺失呢，对于这个未来这个它的运作呢，应该说投下了一个阴影。它给我的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呢，就我认为我不知道草案就这个通过以后解决了没有，但是直到我看到二审草案的时候，他们没有解决，也就是它的慈善的这个概念是没有做任何定义的，这样它就留下了几个问题。第一呢，喂，那么第一呢，它是关于这个工作边界的问题。那么这个工作边界呢，它看我听
清楚，贾平律师，你主要是你那个麦克风啊，你没有对准，把你的麦克风啊，下一次在讲话的时候把你的麦克风对准，所以刚才呢是有一些断断续续啊。接下来我想请就是同一个问题，我想请这个演播室的韩连朝博士也来，就是总体上来谈一谈，就是中国人大这刚刚通过的这个第一部慈善法的草案，总体上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它首先呢是让这个在这个领域啊第一次呢有了一个这个规范性的制度性的一部法律那么有些个很多这个规定呢实际上是第一次比如说允许这个慈善组织进行公募公开的这个捐款，那么这样会帮助很多的这个组织啊，其实非政府组织得到这个群众的一个资源，民众的这种资源，从社会民间来的这种资源，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措施，我觉得都非常好。同时呢，还比如说还有一个措施，就是禁止这个摊派，在这个慈善这个活动中间禁止摊派。那么政府呢，过去从这个所谓接受捐款，现在到引导这个指导性起指导性作用，我觉得这些举措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能够克服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它允许这个慈善信托，这些都是这个一些个进步。 我觉得，但是不足的一面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还是政策呀没有完全的放开。
嗯。
那么很多可能民间组织因为种种限制不能直接来参与，能够登记注册。这个过去的登记注册的话，过去是要双重这个管理，双重登记，要有主管业务部门和这个民政部门。现在呢，把那个主管业务部门去掉了，这个也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当以前他们就已经考虑过要改变这个政策，让这个直接所谓慈善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来注册，而不需要主管这个机构了。那么这个东西这一次呢是在法律上把它这个落实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从刚才这个北京的贾平律师所谈的他的一些观点，还有刚才你所谈的，总体来看感觉到就是说你对这部慈善法的这个总体上来看所谓的正面的评价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么它所存在哪一些问题你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官办慈善组织和准官办的慈善组织没有完全退出这个领域，就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才对。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说，那么通过这个法律呢，现在根据它的规定，现存的这些个组织大部分是官方的和准官方的这些组织，它会摇身一变变成慈善组织，然后进行利用它的这个资源进行这个公开的这个捐募，那么就会挤压很多民间这个慈善组织的这个空间。因为过去以往总是这些人来抢占资源，大部分的这些个民间的这个捐款都进入了这个政府的这个机构，这些政府的这个慈善组织的大部分是比较腐败比较不透明，很多很多这个低效率，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所以他不应该既做这个裁判又做这个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他们必须要彻底从那个退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对非政府组织的这个监管活动还是非常的这个严格，比如说他在这个所谓危害国家安全这种活动，或者不符合社会公德、不合法律规定，这个都跟政府这个制造这种借口，不允许这些个所谓的这个慈善组织进行正常活动，带来很多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主要的这个主要的不足的地方。
嗯，我想听一听北京的贾平律师怎么看。
我想刚才呢，这位嘉宾也提到这个，我有一点啊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就是稍微有些不同，就是我说完全把官办和半官方的这个慈善组织完全排除这个市场，目前在中国的这个大环境下，在实际操作上不太可能。但是我们所追寻的这个立法所追寻的呢，实际上是要公平的对待。不仅是要这个法律可以公平的实施于和应用于官办、半官办的慈善组织，那它同样呢也应该允许这个民间的慈善组织能够去注册、受到监管，这个那么行慈善这样一些行为，就是。
贾平律师还想请你谈一谈，就是但中国出台这一部这个慈善法呀，也是在这个中国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这个慈善领域出现了一些腐败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大家前段时间大家可以说人人皆知的郭文美事件等等啊，就是这部慈善法现在已经出台的这个草案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开始实施，在杜绝或者是说在控制慈善领域的腐败这个方面，他所做的怎么样？
我认为目前的如果说依照目前的这部法律框架，法律提供的框架、监管框架或者法律制约的框架，它应该还是恐怕还是有距离，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它的这个监管架构呢，是分为两个，一个层面呢是民政。那么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呢发照，那么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呢，从国家级的一直到县级的民政呢，起到一种主管监管。那么同样呢，那么地方的政府呢，在同时呢，地方政府又起到一个要促进和参与到这个慈善地方慈善工作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这个制度设计当中呢， 是出现了一个天然的缺陷，也就是说民政这个系统本身是和同级的政府部门，或者说比如说同级的这个行政主管或者是书记，他的级别是低的，他很难去监管这些这个更为强势的行政单位，或者他的这个他的主观的这些一些行为，就是他的这个上级官员这样，这个在制度设计上有一定的缺陷，也就是说他缺少一个统一的整合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整合的这么一个之下的法律监管机制。
嗯，
对。
严昌。
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听太清楚他刚才这个贾平律师谈的一些问题。
我想他好像跟你有一点不太同意的，不太同意你的观点的，就是是认为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下的目前中国的这个情况下呢，要完全把这种官办的慈善机构或者半官办的慈善机构排除在外，是不太可能的，或者是做不到的。
对，我觉得这个目前当然在这个政治环境下边可能是不太可能做到，但是由于这个政府这种官办慈善机构啊，他对这个资源的这个争夺啊，会挤压很多这个民间的这个慈善机构的这个资源，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利于这个民间，因为你慈善工作慈善活动主要还是靠民间来完成，这是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你看美国现在这个情况，没有政府在介入任何的，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红十字会也不是美国的这个政府的一个这个联邦政府的机构，它都是通过民间来进行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慈善，民间的这个公民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推动这个慈善活动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那么，如果把国家加在一起，那么他很多这个政府机构啊，就会利用这些东西来敛财。他的这个效率低，他的这个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杠杆，来搞一些个这个非法活动，我觉得不利于这个民间的这个慈善活动。
嗯，如果按照您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假如啊，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慈善领域完全就是把它社会化或者叫做市场化，像美国这样，那么按照中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或者中国常说的这种国情，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出台的这样的慈善法，能够有效的来限制或者杜绝中国的慈善领域再一次出现类似于郭文伟事件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即从目前这个慈善法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信息公开，打击这个欺诈，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比过去要强得多了，现在已经在通过法律明确的要求，那每一个慈善机构呢，你都每年要提交这种这个年度报告，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你的收入，你的支出在什么地方来支出的，那么都应该要信息透明，向公众来公布，这样的话群众来进行监管，群众来进行这个监督，那么就比较有利于防止这个腐败的现象发生。但是呢，国家这个公权力啊，我觉得在中国还是一个是官本位这种东西，如果是这些个准官方或者半官方或者官方的这种机构，那么他肯定在抢夺资源上面要远远超过这个民间机构，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不公平的一种竞争。
嗯，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啊，希望参加节目，希望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接两个电话。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啊，嘉宾好。我是这样认为啊，你说现在中国的问题呢，中国还是马列主义嘛，所以说呢，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中共的问题，中共的问题呢，也就是马列主义苏共的问题，苏共已经灭亡了20多年了，就是因为苏共解决不了俄罗斯的问题，现在让中共解决马列主义苏共的问题，也就是让中共解决苏共解决不了的问题，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共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慈善问题，而是中共的生死存亡问题。
好，感谢山东的孔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一位是天津张先生，天津张先生你好。
你好。
张先生请讲。
这个我想说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出台最近这个出台的这个慈善法，不管它是新出台慈善法也好，什么其他的法律也好，这个中共的历届的领导人呐、啊，都最高领导人都可能上台以前啊，或者上台之初都要重复一段话，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对这几个字性可以说，全中国人民对这句话，对每一个领导人这句话所迷惑，所鼓舞，鼓舞完了以后又被迷惑。我们这个人民当家作主，作主在什么地方？所以说新出台这个慈善法也好，它出台什么法也好，都是以政府的官本位为主，几乎这个是，所以说对中国人民在任何具体问题上，法律问题也好，什么问题也好，几乎是没有他们说话的平台。就连他们如果比如说他的地被人拿走了，对吧，下岗了，对不对，姑姑也好，什么也好，根本谈不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句话。我觉得啊，就是中国就是共产党也好，他出台任何法律如果离开了这一块，要不你就共产党，你从今以后不要再说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主，你不要提人民作主，人民还当家作主这句话，说句实在话，你们共产党人在历届领导人上台之后谈了好几十遍了，谈了好几十年了。
好，听您的，张先生，
越来越不做主，越来。
您的主要观点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让您讲到这儿。我不知道北京的贾平律师有没有听清楚天津张先生的这个观点？您对张先生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我想呢，这个我没有什么具体的评价啊。但我觉得呢，这个我更愿意回到这个慈善法本身这个监管的这个问题上来。这个因为该法还没有对慈善这个概念做一个定义。当我们刚才在刚才呢，我们在探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资本的关系。这个资本在这个市场和在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以及在慈善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对慈善做一个这个深刻的一个详尽的一个定义，一个明晰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混淆三个边界，这个三个层次的混淆呢，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个实践操作当中。第一个就是工作领域的边界，那么如果你没有一个慈善的详尽的概念、清晰的概念，那么慈善、商业、资本运作和政府行为之间和民间的行为之间，它是混淆的，三重混淆的。那么你它的工作领域里就不容易被有确切的分清。第二呢，由于这些领域工作领域的不清，那么它法律运作的边界也就不清楚。那么什么是合法，什么是灰色地带，自然而然在行为当中就会出现一些各种挑战。第三个呢，它有一个伦理的边界，我认为这是特别需要在慈善法未来要这个九月一号以后要执行的这个实施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就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个伦理的边界。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排污的企业捐了一笔款项去资助儿童，那么他是不是就可以洗掉自己污染给人民带来的和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负担呢？那么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没有研究清楚。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下一步啊还有很多工作的要做，对。
贾平律师，我还想进一步的让你谈一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慈善和公益事业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非盈利事业，这样之间的这一个边界没有定义的很清楚，在刚刚出台的这个慈善法的草案里面。就回到刚才这个韩连超博士提到的这个一种看法，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像美国这样让这个慈善事业让它这个市场化或者是叫做社会化。这让我想起来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发生了大地震以后呢，那国际社会可以说都是纷纷这个慷慨解囊。那么当时呢，美国政府就是以政府的名义向汶川大地震的捐款，好像应该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50万
美元。那么然后这个公布出来以后呢，中国的这个民众啊就是非常的气愤，在这个网上啊就有很多公开的讨论啊，开始这个骂美国政府了，说你看美国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你是到处都是在倡导民主，你是民主的卫士的，在这个时候居然这么小气，中国汶川大地震你们堂堂美国才捐了50万，就是说很多中国民众没有把它搞清楚，政府的捐款这种礼节上的捐款和这个民间的这样的慈善的捐款的这样的区别，那中国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慈善事业把它彻底的市场化、社会化？
我对于这个把慈善用这个市场化这个词来做一个这个就是一个限定呢，我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正如我刚才已经和二位探讨的，我们在慈善工作当中，相当一部分关注要关注伦理的边界，尤其是资本的角色。大的资本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复杂而不易被理解的，如果他们尤其是顶着慈善之名的话，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政府慈善政府这个民间的行为和资本之间的行为，就是商业界的行为，在慈善这个活动当中是不太容易被区分开的，因为他如果以行为来区分的话是不太容易区分开的。比如说在美国或在这个西方国家，大多数的慈善组织也会接受政府的一种补款，他会注入一部分的款项，有一定的比例是政府联邦政府要给资助的，所以你很难说把它这个就我说用市场化来这个形容它，那么就把它作为一个纯市场的主体，因为它毕竟我认为慈善总体来讲是提供一个准公共服务或者是一个公共服务。那么我的理解呢，如果是我把这个刚才这个探讨的这个市场化理解为能够在某一个市场上进行充分的竞争，平等的主体都可以加入到这个市场当中，这个所谓的虚拟市场当中来，它只是一个平等的主体。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话呢，我同意，那么社会化也好，市场化也好，更重要的是在法律上要有一个平等地位，这个法律是平等的施予所有的主体的，所有的慈善组织。对，
我简单回应一下。那个我觉得刚才这个贾平律师他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讲的有道理的，但是呢我有点不同意见的，就是说首先呢这个把公益和这个和这个慈善啊彻底的分开啊，分得那么具体或者那么狭窄，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公益实际上过去在中国传统的这种概念呢，这个慈善呢就是只是指救灾啊，这个可能扶贫啊这些个东西，现在他把它扩大了，在这个慈善法里头他把它已经扩大很大，就是比较接近美国的这个法律。当然美国的法律它主要是通过税法来，在联邦层面啊主要是通过税法来进行调整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进步，包括过去把科技啊教育啊这个等等都放在里边了。你要看美国的这个所谓慈善活动的这个捐款啊，30%差不多是用在宗教的。那宗教呢是这个慈善法没有，在中国这个慈善法没有那个来覆盖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不足。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宗教机构也是在进行慈善工作，他因为这个好像中国为了要控制这个要他们的活动，就是故意不让他们来参与这个慈善活动，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缺陷。那么我觉得把公益的这个一块也包括在慈善里头，就是说慈善包括在公益里头，做一个比较大慈善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呢，可能更有利于在通过这个构建这个公民社会，重建这个道德的这个体系啊，可能会有一些好处，要促进这种这个所谓志愿精神啊，促进这个乐善这个好施啊，这样的精神，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不应该要局限在比较狭隘的那个小慈善的这样的工作。另外我想刚才那个天津张先谈到这个政府主导的那个东西，中国的法律立法所有都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立法呢当然就是比较偏向于符合他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利益，对不对？符合他的这些个保护这些官方的这个官办的这种这个慈善机构。
那么民间的慈善机构和这个捐款人的这个利益呢，就是没有得到恰当的保护。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法律本身是经过了十年的这个起草和审查这个工作，相对来说比过去还更加开放一点，并且更加透明一些，很多这个放在网上让大家来提意见，这个我觉得是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次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啊，在推特上面向英文世界推送这个慈善法的时候，他把这个慈善法放在美国宪法做背景的一个照片上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倒没有注意到这一个细节。好，我们现在现场还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啊，希望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我们接两个电话，江西刘先生，江西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其实听到这个慈善法，我觉得它颁布这个慈善法并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概念，我觉得它更是一个权力层面的概念，因为它画了一个圈子，它没有确定这个边界，它只是说，你个人不可以进行这个募捐，但是我个人出于一个好心去做一个善的事情，然后我个人不在法律层面却不允许我去做，他名义上是为了那个说什么诈捐骗捐，那实际上他的目的并不是这样，他只是打击民间的这一种 NGO 或者是一种个人的一种组织协调社会能量的这一种行为，他觉得这个对他执政党的本身是构成威胁的，他说这种事情只能让这个政府我们来操控，就是即便是那个受助人感激，他也是感激我们政府，要感激我们共产党，这只是这样的，我认为只是这样的。
嗯，好，江西的刘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还有一位是吉林的胡先生，吉林胡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我认为是啥呀，中国立那个慈善法呀，它根本解决不了中国那个慈善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那啥做慈善，每一个那个公司什么做买卖的都可以做慈善，我认为他立那个慈善法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慈善问题。我回答完毕。
好，这是吉林的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这个贾平律师来谈谈，就是整个的这个慈善法呀，在这个起草或者酝酿的过程当中，就是说这个慈善法的出台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程序你怎么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还是有进步，也发现了一些实际操作当中的问题。有进步呢，是说呢，在过去的这些年间呢，逐渐的全国人大形成了一套可以说是惯例那么依法行事，那么单独通过一部法律，那么前两读呢都要把这个法律的草案呢放到我人大网上向全社会呢征求意见，应该说这是一个这个中国的立法和政治生活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践，是一个进步，体现了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也给老百姓啊和社会各阶层啊参与的就参政议政啊或者参与的立法这个提供了一个空间。但是呢这部法律呢我认为呢还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具体的这次的立法的程序当中还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值得我们玩味和探讨。第一呢是他134天实际上就把这部法律给赶出来了，虽然刚才连博士刚才说呢，就我接着连博士的这个评论，因为刚才连博士说这个是十年一见，但实际上来说呢，这个十年头八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实质的动作，实际上从2014-2015年开始，他134天就赶出来这么一部很短的法律。那么而且呢，他在二审以后，他的程序性呢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因为这次是新事件，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只有4部法律上了全会。全国人大的全会包括这一对我很多人还是没有经验，所以在二审审议稿以后呢，在二审改的时候，修改稿的时候，也就是12号这个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法律委员会在改它的时候，这个改过的这个草案就没有再公布出来，所以这个中间呢出现了一些空档，那么包括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法律还没有公布，这个里边程序上还是很有值得我们探讨。第二点我要补充呢，就刚才那位朋友说个人求助的这个立法， 这体现了这个在本次的这个立法当中呢，它的立法的这个哲学啊，它的这个有点管得太宽。
嗯，
它实际上应该把个人捐助啊，这个求助的问题啊放开，不予规制就可以。
嗯，
个人就个人，作为一个捐赠性，民法上就可以规制。
嗯，
那整个这个事件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我认为就还是有改变的空间。第二呢，公民也好，学者也好，政府也好，就包括两会的代表，对这个都很热情啊，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建议，导致他有92处的修改，34处实质性修改。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它说明只要我们充分的利用这样一个公开的公示的程序，我们积极的去参与它、阅读它、提出我们自己中肯的意见，事情是可以被改变的，至少在一定程度。对，
嗯。韩连朝博士，你有一分钟的时间补充。
我就简单讲一下，我觉得这个刚才那一个嘉宾，那一个那个这个观众打电话进来谈到，就说这些慈善法没有用。
嗯，
我觉得还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真正把慈善这个工作推动起来，我觉得要依靠社会的成，要依靠整个的这个公民社会。来进行，那么公民社会取决于这个政治体制的这个重新的这个政治体改革吧。如果是说一方面我们有这种各个官员的这种腐败，一方面又在这边来推动这个慈善这个活动，就很显然是一个矛盾的这个东西。这构建这个一个道德新的这个道德体系啊，我觉得需要政治层面的这个一些改变。政治改革必须要启动，那么这样同时来配合呢，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慈善工作做起来。
嗯，好的，关于中国刚刚出台的这个慈善法的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就到这里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呼唤医疗改革已经7年过去，为什么医改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不要离开。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2016年中国两会期间，医改仍然是民众和媒体密切关注的热门话题。自从2009年中国政府向社会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来，医改在每年的两会期间都不出意料地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尤其是今年两会前夕，媒体爆出的北京医院内女孩怒斥号贩子的新闻，更是引燃了媒体和民众在社交媒体的热议。中国卫生部的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黄杰夫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中国医改所面临的一项巨大的挑战是优良医疗资源的不足以及结构性的矛盾。简而言之，就是大医院聚集了大量优良的医疗资源，而基层医院则是医疗资源短缺。也有相关的专家提出，中国医疗制度的问题，除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之外，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目前猖獗的医疗腐败，而中国缺乏有效和有竞争的医疗保险机制来制约医生和医院开大处方和过度医疗的腐败行为。那么中国的医改方案提出来已经7年过去，为什么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中国的医改停滞不前的关键的症结到底是什么？我们继续与北京的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以及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探讨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还是请北京的贾平律师先谈一谈，在你来观察来看，为什么中国这个医改啊已经提出来了7年多了，到现在实际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为什么？
我很难说是不是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呢？我们现在还很难做定论，但是我们可以说呢，改革的坚冰没有完全被破除，这是肯定的，这是共识。如果我们回首 中国过去六十多年的这个，就是1949年以后这个六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前面三十多年和后面三十多年，前三十后三十，前面三十年呢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有共识的，也就是说在毛时代中国的这个社会呢，为人民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比较这个完整的这个普及性的一个公共医疗服务，虽然它是低水平。那么这个后三十年呢产生了问题，那么一直到今天为什么改革以后还出现了这些问题呢？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在改革以后呢，它市场化和它的资本化以后呢，忽略了准公共产品的这样一种属性，也就是说它忽略了，那么就回到这个您刚才的问题上，就是中国的后面三十多年的改革，它忽略了医疗作为一个提供准公共产品的这样一种特性。那么第一个层面上是它断掉了政府对它的这个主要的投入，因为政府现在投入不到10%。第二是它把它资本运作化、市场化，实际上来说呢，资本运作化只能提供一种适应产品，很难提供一个准公共产品，又很难为这个市场提供一个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政府的这个行政的监管。那么第三呢，那么我们也看到还是一个行政主导权，在行政主导权底下呢，那么医生是不自由，如果医生这个群体是不自由，不能自由职业的话，那么这个改革其实就成为一个空谈，它就成为一个那医院就成为一个单位，医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棋子，没有生命的一个棋子而已。那么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呢，那么它又这个缺少一种以患者为导向，那么所以以患者为导向，它不是以广大的像前三十年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导向的。那么这三十年呢，很大程度上，这个官僚机构和医疗的特供的一些，就是他把这个医改这个医疗的保险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国家公务人员，那么这一部分离退休的包括在职的这部分人占据了大量的医疗资源，那么医疗资源的均等化成为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拦路虎。对。
我想听听韩亮超博士的看法。
我希望我同意他的这个贾平律师的这个看法。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这个竞争不公平。那么尤其这个市场化所谓的医改啊，这个市场化实际上是不伦不类的市场化，不是真正的这个市场化，是个半吊子的这个市场化。那么一方面呢，国家把这个包袱啊，把这个医疗支出的这个包袱扔给了这个医院，医院反过来又把这个包袱呢扔给了民众，实际上最后还是老百姓来买单。由于这个以药养医这样的一个做法，让老百姓觉得这个一个是看病贵，看病难，因为大量的这个资金、大量的资源都集中在少数这个一线城市的这个三甲医院里头了。所以呢，这个发展不平衡、资源调配不平衡，我觉得是造成这个目前的问题的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说到底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因为你这样的这个医改啊，实际上呢，你这个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基本责任，那就是向民众提供这个，尤其是低收入这些民众呢，提供这个保健的这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然后呢，这个。公办的这些个基本上90%的医院还是公办的，公办的医院又利用政府这个资源来与民争利，那么民间的医院或者外资的医院根本不可能能够来公平竞争的。那么为了这个以药养医的话，他大量的进口这些外边的国外的这种先进设备，所谓的先进设备，造成这个医疗这个费用昂贵，同时呢又利用这个医保串通起来，想方设法的来从那儿那个掏空这个医保。这政府实际上我觉得是在里边是主要应该责任是在这个政府。那么这样的过程呢，在造成这个三甲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实际上是效率非常低，不是说医护人员效率低，整个医院效率很低。那么大量的人就是超负荷的来工作，同时呢，你看这个三甲医院的话，你看医护人员的比例和行政人员的比例，实际上是非常的不协调的。大部分你养了大部分的这些管理人员，所以在引进硬件的同时，他应该引进西方社会的这个软件，怎么样进行管理，怎么样来保持这个一个公平竞争，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可能是叫 未来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现在医改实际上造成的危害、造成的这个灾难，可能比没有医改还严重的多。
嗯，我想听听北京贾平律师对韩连超博士的这个分析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就是在你看来，这个医改，中国医改的关键是什么？
我也很同意这个韩博士的看法，当然我也接着他的这个观点做一些阐发。我认为呢，学习西方的管理的先进经验是必要的。确实，我们的这个很多这个就医疗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何节约成本，如何进行这个流程化管理，如何引进是更好的吸收引进先进的技术，同时呢却分担成本。这点来说，我是西方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同时，我也要强调一点，这个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太去关注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对于前30年中国的医疗的这样一种经验，能不能有一个系统，也就是过去我们叫赤脚医生嘛，用最低廉的方式去解决最基本的公共医疗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回到一个，就是我们不去回到计划经济，那我们能不能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一种以社区层面或社群层面的基层的医疗保健，这样一个均等化的一个，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走向，也就是降低它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西方之间，尤其是就如果我们把西方作为一个单一的美国来看的话，那么美国的很多经验恰恰是不是我们应该去学的。比如今天的很多人就做了很多 APP 或者是 e-health 就是电子医疗，或者 digital health 就数字化医疗，然后他去搞很多风投啊，筹很多资金进来。但这恰恰的现在看来呢，有些是有问题。其实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有一些这个资本呢，投入的时候呢，他投入比如说给中国的这个有钱人，他得了绝症，然后到美国或日本去看病，当然你要花更多的钱。就这样的话，他投到这样的项目当中去，我觉得这样的项目呢，并不是有效的降低了中国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的成本，整个社会成本，它实际上是增大了这个成本，或者说呢，它是实际上是发国难财，它是分了一部分财这个从这里边出来。所以这样的改革呢，我觉得恐怕还是要审慎。未来的走向是应该是在政府增加市场有效的介入，那么增加有效的管理和透明度，同时呢，在社区层面上加大我们这样一个管理的力度。
贾平律师，我想接着还是刚才这个话题，想请你再进一步的再来解释一下。刚才你似乎不是特别的赞成，就是像西方的这样的医疗保健体系，特别是美国的这样的这个医疗保健体系来学习啊，只是说可以借鉴。但是在我看来，我感觉到就是以美国为例，这样的一个医疗保健体系，比如说我要又要用这个市场化或者叫社会化，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这样的医疗保险机构啊，几十家几百家，具体的数字我说不清楚，那是说上百家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都是私立的这样的医疗保险机构可以展开竞争，因此呢就可以对医院和医生现在中国非常猖獗的这样的医疗腐败来有一个制衡的作用，为什么不可以用这样的借鉴这样的一个体制呢？
我理解主持人，我理解您的意思。那么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这个如果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呢，我觉得欧洲也许更值得我们学习。但我是同意刚才这个韩博士的观点，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学习西方的软件性软的 soft power 上的管理，这个我是没有否定的。但是我主要是针对美式的这套制度，那么它中间有一些缺陷。刚才其实您已经提到了，就是保险公司，美式的这套医疗保险体系，实际上就是保险公司为主，药厂是主要参与，那么其他的还有医疗机构，和政府，还有病人，和社会群体。那么它是这样一个博弈的机制。这个呢，这种博弈机制呢，是有点过度。那么在这个数据显示呢，这个去年这个美国的保险机构大概获得的收入大概8700亿美元，美国的药厂他们的收入的毛收入大概3700到3800亿左右，他们的净利润全球范围内，那么这是这个桑德斯，这是他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在一次演讲当中说的，他450亿美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巨头们他们的收入是非常之高的，也就 这也就反正反衬了为什么美国人他付出的医疗成本为什么这么高。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很难去学习美国的这种方式，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它的药价也太高了，我们负担不起这样的保险。像比如说在英国和西班牙政府在去年的时候纷纷停止了购买索夫布韦这样一种丙肝药物，其原因就是这是美国的吉利德公司生产的，那他这个付款呢是英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他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保险机构都拒绝，就社保机构都拒绝再为这个付款，因为价格太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是从这样一个细分的角度来讲呢，我不太同意完全抄袭美式的这样一个方式，因为他很可能会带进来，把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带进来，和我们的现存的一些行政化管理的这个缺点结合在一起，成为行政和资本双重的一种压制。那么这样的话，中国的消费者或者说病患们，那他的压力会更大。
好，接下来我们现在有一位北京的郑先生啊，希望参与节目，我们接一下郑先生的电话。郑先生还在线上吗？啊，已经不在线上了。刚才贾平律师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了，对于这个刚才就是他提到的，就是他不是很赞同，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来借鉴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保健这样的一个体制，你怎么看？
我完全理解美国这个医疗体制很多很多问题，也现在也是面临改革，因为这个医改是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大家各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来削减这个医疗开支，同时呢保证这个优质服务，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说法，就很难保证两边两头都能保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我不同意贾平律师这个谈的这个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前三十年虽然大家很均等，是吧？但是那个医保的这个质量是非常非常之低的，可能很多很多这个医疗事务，可能很多能够挽救的病人都没有得到挽救。我们光看这个人的寿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没法比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现在的医疗技术的确是大大提高了。那么它的不足呢，就是说还是在政府主导下来进行的。那么没有创造一个让民营企业，让这个外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能够这个民营医院能够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来提供这个医保服务，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主要。如果是说我们要讲社会化市场化呢，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那么政府所做的工作呢，就是说在因为民营总是需要逐利的，对不对？那么你要是能够提供低价格的这种服务，当然应该允许他们进入。如果是说他们不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那么政府就应该有责任来做好这部分的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把整个这个就平衡了。我觉得主要是要引进这个竞争机制，现在就是这个竞争机制不足。那么虽然也有，你像这个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口腔这一部分，那么现在中国已经把它完全这个市场化了，那么就没有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那么其他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我觉得可以同样采取同样的这个办法，让它市场化，真正保持一个这个公平的一种竞争。那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提高这个医疗这个质量。
我想听听贾平律师对韩连超博士的一些看法，有没有你不同的看法？
我首先像韩博士就是举的这个口腔的这个例子，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但是我有一些补充哈，就是关于这个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问题，我并没有就是 admire 就是赞叹这个前三十年这个就非常的好。我只是说他是在那样一种穷困的条件之下，封闭的条件之下，他都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现在已经很富了，世界第二 GDP？所以我们反而这个医疗均等化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这么大的这个困境呢？实际上来讲呢，我们就是过度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的这个走向，就是低政府投入、高市场的这样一个，就是他把市场不是像韩博士讲的，就是充分的竞争，降低这个成本、价格或提高这个服务， 它实际上是把市场进行一个垄断化的，那么进行一个资本的运作。以医院为例，很多比如说早先的时候，那么你有一块地，这个医院很小，然后把你给拆掉，这块地盖楼，然后这个很有钱，然后把你这个医院呢挪到远郊去，那个便宜，可以很便宜的取得成本，然后把剩下的这个多余的这个资本呢进来一些医疗器械，它是这样来运作的。看似是一个改革，实际上是资本运作，而医生呢是被捆在上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我同意这个第二点意见，就是说引进不同的社会的参与者，公司外资，充分有效的竞争，形成阶梯市场，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的需求。但是我也要这个指出的是，我要辩论的一点是，我们有14亿的人民，需要的是一个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成本，这是我们说一个 community level， 就是一个社区层面的低成本的一种就是普及化的这样一个服务，就用多快好省的方式解决人民的这样一个这个问题。那么前30年的中间，它是有一些经验可以遵循。如果我们有记忆的话，都知道小时候在一个大院子里，两个单位的大夫就可以解决院子里面的人的一个服务的问题，医生的这个就是医疗服务的问题。为什么今天就没有了呢？所以我想呢，我们可以两条路，我们有几条路走，可以增加政府投入，社保，降低人民给社保的这个负担。那么我们增加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增加社区化的这样一种。而在社区化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电子化医疗就会大显身手，这 e-health 就会，比如说广袤的农村山区，它就可以把这个连接，是。
好的，正好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线上还有两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发表观点，我们接两个电话。北京的郑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咱们这美国这些，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今天的互访，网友呢就是说这个医保这个问题，其实呢我到医院去看病完了以后呢，那个收银台先问是自费还是公疗，我说是自费，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费用给降的稍微低一点，如果是公费呢他就给弄得很高一点。其实这些东西我是工人呢，他总是用一种和平类的方法刺激老百姓，老百姓就是说总是认为这是做得好，其实这些东西是咱们不得用的，本来是的问题，如果要是冲击的空间大了。
好，北京的郑先生好像我打断你，是因为这个好像这个线路好像不是特别的好啊，有一些问题，听不特别清楚。我们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哦，你好，你好，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农村人看病啊，我们还是看不起。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的有些药品嘛，他不给报，这个不给报，那不给报，到最后我们觉得花的钱比以前还多，而且呢，在我们县里那个医院吧，当官的看病吧。这个房间当官的，那个房间当官的，我们住也住不进去，反正总是当官的全是他医疗的那个福利全他们享受了，我们根本是享受不到。
好，这是河北的张先生，韩亮涛博士，最后差不多还有不到一分钟30秒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医改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要跟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改革结合在一起，才可能真正的改变中国这个医疗的这个状况。像刚才谈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官员霸占过多的这个医疗资源，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明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这个那么中国这个医疗保健服务肯定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是什么样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能解决目前这样的一个医疗腐败问题？
医疗腐败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说引进这个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机制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就很明显能够克服一些腐败的这个现象。
实际上现在你看，从我们刚才接的这几个这个中国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也看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医疗资源啊，实际上这个分配还是非常的
不
均衡啊，还有很多一些这种特权阶层呢霸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医疗资源。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的所有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我们非常感谢北京的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以及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